弟兄姐妹平安，12月15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索引版，索引的字眼今天有两个，第一个是表达 expression， 第二个是 poured out wine， 就是浇奠的酒，就是你这个酒啊被浇奠出来了。那索引版作者说，虽然呢我想要用两段别人的话来跟着今天的灵修一起，但是呢我一直挣扎要去顺服张博士在今天的教导。那如果弟兄姐妹你看今天竭诚为主索引版对不起灵修版的话，他就告诉你说你自己必须要把你所信的呢不是听别人讲你就这样子讲出来，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去消化，然后你要去操练去思考，然后呢是经过这里面讲说是经过 suffering and study， 透过受苦透过研究，也就是说神的真理呢不是人家说你就信，神的真理呢不是人家说什么你就这样子讲出来，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用，直到这个东西你能够真的生命消化了，头脑也明白了，消化了在生活中，然后你能够对自己很清楚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讲给别人听所以呢索引版作者就说，我相信张博士这些话呢跟下面我想要引用的两段话都是像箴言书25章11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些话那样十分美丽十分合宜。那箴言书25章11节就讲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子里你这些话说的很合宜的话，25章11节那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记得有一次呢很久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带着学生，因为是福音性的聚会，就举办了那个摘苹果的活动，然后我们就一辆大巴坐了45个人，然后7辆小车子，就每一辆车呢载4个人这样子就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然后那天呢是秋天，阳光照下来非常的美丽，那个你抬头看，那我们摘苹果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工具，就是一支长杆，然后下面有一个银网子，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总之你就这样往那个苹果树这样一割或一怎么，那苹果就咚就掉到那个银网子里。当时我朝上这么一看，刚好那个阳光照下来，哎呀，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种闪闪发光非常的美真的很美。所以索引版的作者就讲说张博士今天讲的跟我想要引用下面两句话两个人的两段话呢真的他们就可以很美的很合宜的真的就像那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达到这种功用。那他引用的第一个叫 John Donne， John Donne 呢他是1573年到1631年，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诗人，他就写了这么一段话那下面的这一句话呢是在他的一本书叫 Meditation 默想里面引用出来的。那 John Donne 就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带着他的财宝，可是这个财宝呢是比方说像金条或像那个金块然后他没有把这些财宝呢让他铸成是当地的铜板，当地的币值，也就是说你带的金子带的银子但是不是当地的货币，那当你去旅游的时候呢，你这个财宝呢就没有办法支付你的费用，因为那不是当地的币值，那是金条金块。那另外他引用的是 F.W. Borham 所讲的一句话，那 F.W. Borham 呢他是谁呢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这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大概是在我想想看1871年到1959年，他是英格兰的一个浸信会牧师那他 F.W. Borham 就讲了一句话说， 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这本书是1931年出版的，叫做 When the Swan Flies High， 当天鹅飞得很高的时候。那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说一个习惯性从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的人，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视觉视力。意思就是说，你都是别人说别人说，但是呢，你并没有自己消化过，自己明白，自己说啊。所以孙元版作者最后就说，今天我们读了那个张博士阶层为主灵修内容啊，这个今天的灵修课程其实就激发我试图要对别人去表达我已经学习到的真理啊，我必须要把我所学的真理能够讲得很清楚啊，讲给别人听。那孙元版作者又告诉我们最后一段，就是说请你去读一读1月6号啊，当你在读今天灵修内容的时候呢，麻烦你去读1月6号。1月6号讲到崇拜，就是说崇拜就是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最好的我们给回去啊，所以你要很小心你所拥有的。如果你所拥有的呢从神那里得，你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爱的礼物奉献回去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如果储藏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是腐败的、枯干的没有用的。那同样道理，今天张博士也在告诉我们说，你听到别人讲神的真理，你真的自己要拿去用在你身上，然后你要经过研究，你要去思考，要表达清楚对别人讲，而不是别人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去台北，去台湾跟我姐姐他们一起聚餐啊，然后看看一些老朋友。那我就跟着一个朋友去他们的教会聚会，刚好那时候台湾都是在讲那个，就是因为同性恋法案要通过，所以呢就有反同的这种，就是反对这些法案的通过。那真的是台湾就因为这样而分裂而撕扯，那当然教会跟其他的人也去反抗这个台湾的这个法律反抗那些他们公听没有公听等等。那这个不是我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最重要就是，那教会那天的牧师也讲到，也很慷慨激昂，然后就讲到，因为从同性恋就讲到说讲到一个见证，讲到我们人都是很空虚、很孤单、很寂寞，然后我们需要耶稣来满足我们。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他就举了谁的例子啊，说他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了，然后他就结婚生孩子，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很美好等等。那他讲的，他是一个非常慷慨激昂的讲员，说实在话这个年轻人讲的还真不错。如果他有讲，他有传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很可惜的呢他没有。那天他们的招待就来问我们说，怎么样，我牧师讲得很令人激动吧，我自己本身都被感动怎么怎么的这个招待就跟我们分享这个。那我的小同工也说了一些话。后来我们出来聊天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小同工还有我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要好好去想一想，你的牧师讲的的确是很好，但是他呢是很明显的世俗心理学的理论，就是我们空虚、我们孤单、我们寂寞，所以呢我们反抗他举的那个年轻人例子，反抗，然后令父母担忧，然后来去教会，然后呢被神的爱充满，然后就信耶稣然后耶稣就医治他等等。我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这个人的悖逆是在亚当之后那个罪的咒诅，那个罪性罪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全人类都受到这个罪的咒诅跟捆绑。他没有讲到这个罪，还有我们后天我们想要自己做主，我们想要我们要的，父母亲不答应我们就摔门等等等等，都没有讲这些罪，没有讲到认罪，没有讲到悔改。我说那耶稣就变成是圣诞老公公了，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可是实际上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自我， 脱离那个罪，自我中心，自我而转向神，转向以神的真理为我们看事情的准则，转向神圣洁的爱为我们对人事物的爱的准则，转向神的意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转向神的是非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这个必须要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付上死亡的代价，我们才不会受罪的责罚跟罪的权势的捆绑。我说很可惜你们牧师没有讲这个。后来这个姐妹愣愣的看着我，然后到了礼拜二我们就约见面吃饭，因为我要走了。然后这个姐妹就跟我谈，她 就讲到她自己啊，然后谈到她怎么从加拿大，然后后来怎么样，然后婚姻上丈夫有了外遇，然后怎么样一路走到今天。然后她有一个好朋友是灵恩派的，就借着祷告要掌控她的丈夫等等，她就很明显从对方身上看到然后讲到自己以前听那个加州江牧师的什么谦卑啊顺服啦，然后在神面前也真的很靠自己忍耐，但他不得自由，而且他的那些灵恩朋友就总觉得说你祷告不够虔诚，你没有每天祷告两小时，他就觉得受到控告等等。然后他说他非常的苦，他找牧师，牧师也说你就祷告吧。所以到最后呢他说直到我们来给他教，我们教了那个圣经辅导课程，他上了大概三门四门，他整个生命就翻转不一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要看我们内心，看我们欲望，看我们动机是不是抵挡神。我们讲的就是新耶稣的，就是好像外面上啊，我们全家都到教会这样就好了，我丈夫也信耶稣，我们也去教会，他也是执事。到后来呢就讲到后来丈夫跟前女友联系上了，然后呢就同居了等等等等。然后讲到他一路上走过，最后他淡淡的说，我想我也是很骄傲。他讲到他自己，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他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谦卑顺服，就更多的他丈夫就冷冷问他，他丈夫提了两次要离婚，但他都不离，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哎，那我们这样子我们一起信主一起去教会多好啊。所以他说他这个生命里面跟耶稣的连结就没有了。然后呢就谈到，因为我谈到就是说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就觉得圣经辅导能够帮助他。他就说如果你今天问我这一路走过来，我想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神为什么许可我走过这一遭。当然他有讲了一些，其中一个他说我更加认识我自己，这个真理现在我能够明白能够清楚。所以当你思考今天索引版作者试图在提醒我们，就是你的真理，请问你相信的真理是不是你牧师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呢？是不是外面的人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而你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去把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你自己跟对别人很清楚来表述呢？那你从神领受这个恩典真理救恩，如果你不能很清楚把它表述出来，你就没有办法被神掰开来成为掰开的饼浇奠的酒使人蒙福。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能不能很清晰的向别人来表达圣经的真理。如果不能的话，你是不是愿意付出时间啊精力啊甚至金钱去学习，去接受装备，让你自己成为浇奠的酒，让更多的人蒙福。当然我们求主加添你勇气，加添你信心，让你愿意去接受。因为很多人说我们愿意，我们看到很多人婚姻啊抑郁症啊很多的问题啊，他也愿意去学，愿意学生命的成长。可是当你去愿意学生命成长成为多人的祝福的时候，你需要很清楚明白十字架真理，这个就是你需要的装备，真理的装备。还有你需要学会怎么把真理用在生命中，这就是圣经辅导的装备。这样的学习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各地一直提供这样的一个教导，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能够把我们所信的真理不单是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理解，能够应用，能够落实，而且呢我们 从神领受这个恩典，我们还得奉献回去，我们还得去帮助别人。当我们越多帮助别人的时候，人世间的问题因着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从根源断开他们被那个罪的权势所捆绑，被罪来控告，我们可以从根源帮助他们，让他们转向耶稣，那这个世界就真的会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举动的付出，别人会因为我们而蒙福。但是呢，你自己如果不能很清楚把福音讲解得很清楚的话，那你就真的有这个宝藏财宝，好像金条金块，但没有用，没有实质的帮助，不能帮助你支付，不能帮助你在日光之下去应对，去处理日常生活。而且你如果只习惯于听别人讲，你自己不能讲清楚的话，那你其实你只是有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观点，你自己并没有有你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生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不能很清楚的表述，那你需要去学习，你需要去查查到底是根源问题，你自己根本对这个真理就无所谓，根本可能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你自己的信仰，或者根本也没有重生得救呢，还是你真的有，只是你在某一些耶稣基督的知识上跟恩典上，你在长进的时候，你碰到一些拦阻，碰到一些困难。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就像我以前1985年的时候，那在马里兰美国宾州对不起，美国马里兰州大学，马里兰大学，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不清不楚，然后呢重生得救。刚开始我真的是一个 little faith 小信的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谦卑，必须要去被年长者来带领，到最后我们真理会很清楚。当我们真理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把它用在生命当中。曾几何时，我竟然变成人家心目中认为很大信心的人，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但我知道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是我今天的所是，然后我今天的所是还不是我将来的所是，但我将来一定会是我能够是神要我是的那样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遇见你。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你为我们而死。我们也感谢你，你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心中一直在教导我们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也感谢圣灵一直在我们心中做激动我们的工作。求爱我们的父神，因着你爱我们的爱，因着你发动善工在我们身上，请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需要装备的，求你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把时间、精力、金钱等等，把我们一生最好的真的投资在神国，真的能够去接受装备，真的能够去成为主你要我们成为的人。回过头来帮助我们，不单是我们自己能够落实，懂得怎么去使用神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各样的处境来荣耀你，而且也帮助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成为一个不单是我们自己蒙福，而且我们也是一个使人蒙福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